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冯志梅。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帮助姐妹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时候，第二个重要的信念我们要帮助他们明白的是什么。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了第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要让每一位姐妹明白他在基督里是独特尊贵的无价之宝。那今天第二个信念是什么呢？我也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严玉英在节目里面，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一个题目。那玉英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的信念是什么？
第一个重要信念是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
神是每一个女人她一切需要的源头，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供应从神而来。女人不能期待丈夫、儿女或朋友来满足她所有的需要。这样的期待只会带来人际关系中的紧张与压力。但是呢，当我们从神支取力量的时候，就能在人际关系中给予而不是强求。
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支取我们一切的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给予而不是强求。我想可能听众朋友真的需要多一点的解释哈，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才是我们女人所有需要的源头。包括是金钱的、安全感的、爱的源头、被爱的源头，然后所有情感的源头，
安全感
是
所以你刚刚提到金钱很多女人她的安全感来自于金钱，
没错。
所以这个先生对她不好，OK， 我跟你离婚，但是你给我1000万的赡养费。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姐妹在电话里跟我说，她的家人跟她说：“哈，你那个先生外遇，不要他了，但是你现在要1000万的赡养费。”我们觉得那个钱财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但是这里说的不是，
是
只有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是我们一切需要供应的源头。那这个有什么圣经根据吗？
我记得我们在小组中一起分享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那我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听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
是，
如果他供应天上的飞鸟，他供应野地里的花，那何况我们呢？
是，那我还记得圣经有另外一段，就是他说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他看顾我们像眼中的同人。还有我们做妈妈都知道，其实每天扫地最多就是掉在地上的头发。
没错。
可是天父连我们头发都数过。
所以他知道你现在还剩几根。
是
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他说 even your hair is numbered， 这里 numbered 的意思就是都有编号哦。
哇，
每一个头发
所今天掉的可能是14号。
对对对，
而且是天父允许的。
对，那重点是谁在乎他今天掉多少根头发呀？或者那是第几根？你知道这种我们根本都不 care， 我们不在意的事，可是上帝比我们在意哦。
对，
那何况什么？
何况我们需要的饮食，需要的金钱，需要的所有的我们最在乎的事情呢？
上帝岂不更
在乎吗？
或者他岂不更要供应我们吗？
是是。
所以有一个姐妹讲哈，她说其实上帝永远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腓立比书也是说，我们的神必按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个姐妹说，这里讲的是所需用的，而不是说所想要的。
对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很不满足，因为我想要的我得不到。可是其实上帝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都供应我们了，而不见得是要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那玉英，在你跟姐妹们你服侍姐妹的过程里面，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个案吗？就是一个姐妹她突然明白什么叫做从天父来支取她所需要的一切。
我有个姐妹，她先生外遇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她后来也选择回家，因为她本来是有高薪的。那是因为
你所谓回家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先离家之后，他先外遇之后离家，那他自己就有一个高薪的工作，可是他就把孩子托给保姆。后来他发现孩子有很多的问题，他也听到他需要回到家里来。
你所谓回家，不是说他以前不在家，而是说他以前是这个职业妇女。
是。
那我们讲回家的意思，就是辞掉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家庭主妇，自己带小孩。
对。
好，所以他先生离家了，反而他决定辞职。一般的女人遇到先生离家跟外女，这个怎么说？跟外女就是抛弃他了，抛弃这个太太跟孩子，然后跟第三者走了。这些女人更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工作呀。
是。
可这个女人竟然逆向操作。
是。因为当她认识耶稣之后，她就发现孩子的成长比她的工作更重要。她也看见渐渐发现孩子的问题，所以她就决定辞职回家。可是这样子的时候，供应就必须从可能从先生或者他过去的积蓄。那后来一段时间，先生其实那个供应是不是很固定的。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他也常在这个事情上跟先生有一些不愉快。那后来他明白了，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他信任神，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说他相信，如果上帝今天透过他的先生给他，那他就欢然领受。如果暂时还没有办法，他也信任神仍然够他们用。所以他其实就愿意从积蓄里面拿一些出来，主动的供应家里的需要。那以前可能他连早餐都觉得先生为什么都不买回来强求，就是很没有安全感，或是不愉快不高兴那可是现在他反而能够给予。有时候他先生拿很多，他还说哇，你为什么要这么多给我那我就看到他里面得好大的释放。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安全感，不是在于我们银行有多少存款呢
对
我们可以有很少甚至没有什么但是仍然很有安全感，
对，
仍然过得很喜乐。但是我们也很可能银行里面搞不好有上千万，然后你还有房子，可是你仍然没有安全感。
对，我听过很多。
真的吗？
对，他是我的同学，他们很多都是双薪他们很羡慕说，玉英你怎么可以全职
在家
你们不会缺乏吗？我们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付高额的房贷我们必须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生活，我们必须双薪，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供应孩子家庭的需要对，这是我不太能理解可能是因为我全职在家已经非常久了我们现在很丰富，
对，
很富足。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办法供应，而是他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选择买超过他们能力所能够买的房子，他们让自己在很强大的债务的贷款的压力之下，他们也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去接受很多的课外辅导才艺的或者是课后 什么安亲班，那那个开销当然非常大。
对，
可是其实这些如果妈妈在家自己带小孩，这些费用都可以省掉。
是，
而且你发现你最后换回来的是那个亲密的亲子关系，而且我们就可以简简单单的穿着啊，我们不一定要都要穿名牌的才代表我们有很高的生活品质。很有趣的是，最近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冯姐，你知道另一位姐妹哈，某某某，她穿的都是名牌耶，她身上一件衣服都要一两万以上的。我说真的有吗？我就很仔细的想那位姐妹，诶，我怎么觉得我不觉得她穿的跟一般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当然我觉得她很美，可是我觉得她的美不是因为她的穿着，而是因为她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她里面那个有基督的荣美从她的脸上散放出来。真的跟她的穿着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怎么知道她穿的是名牌？她说哦，她的衣服哈挂在那个椅背上的时候，我就瞄到后面的那个标签。我说你还会去瞄别人的标签哦？我心里想，天哪，如果今天是我瞄到那个标签，
我
也
不
知道
是名牌。
对啊，她说你知道我用的笔一直都是8000块的那个什么，那哎我都说不出那个名字啊，8000块一支笔，哎呦，那如果我掉了一支笔，不就8000块没了？各位，我用的笔是15块、20块的，我觉得很好用。我
是虚用的。
对，这个并不代表我的生活品质比那个用8000块钱的笔的那个生活品质差，也没有。你知道，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在里面的。罗马书里面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上帝在意的。你知道那个带给我们真正生命满足的是灵里面的喜乐、平安和满足，而不是仪文。这里仪文指的就是外面的看得到的这些仪式、这些规条、这些穿着或者外面的一个表象。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真实内心的安全感与满足，跟他外面拥有多少物质的东西是无关的。一个女人需要很了解的另外一项真理是，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是男性的话，这个当然也绝对能够应用在你的身上。神是每一个人一切需要的源头。那我就要问一下玉英啊，我的好朋友玉英跟我一起在节目里面，那在你跟姐妹们相处的经验里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吗？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啊？那我来念一段一个姐妹的她的一个文章哈，一个经历哈。
那这个经历比较是讲到她与她的孩子
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常常觉得一个女人的安全感要来自于她的孩子是不是很听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每天忐忑不安哈，因为我们孩子不见得那么配合我们。
是是是，
好，我们请玉英来分享。
好，这个姐妹她有3个小孩，她说我们的关系很亲近，就像好朋友一样无话不谈。我也认为我蛮了解他们的哈。那但是当我的大儿子国一的时候呢，我和他的沟通就变得十分的困难，言语常常起冲突。那时他喜欢下课后和同学边聊边走回家，顺便还在途中逛逛文具店。我告诉他这样不安全，会担心，希望他早点回家。他回我一声好，结果隔天仍然晚归。要是多问他几句，他就不耐烦。如果我生气了，大声责备他，他吼得比我更凶。还有他数学成绩不好。我心里很着急，想要教他，可是每次开口问他，他都说不必。我心想，我是哪里做错得罪他了，还是他变坏了？常胡思乱想，弄得自己紧张兮兮的。
好，我想这个妈妈她的一个经验，可能也是很多妈妈，尤其当你的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你发现你以前那个乖宝宝都突然不见了，怎么现在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好像你不认识的一个青少年了。所以其实很多父母在这个时候是很焦虑的。那如果我们说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供应的来源，那 这个姐妹要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应用这样的一个真理呢？过去当她看到她的孩子很听话很守规矩的时候，她很有安全感，
是，
可是现在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这个妈妈心里对安全感的需要怎么能够从孩子的身上现在要转移，要从神那里来得到这个心里的平安呢？那后来这个姐妹是怎么样改变的？
这个姐妹在小组透过分享，她再一次确认她自己的价值，然后她确认她儿子在上帝眼中仍然是无价之宝。
OK
OK， 然后呢？
所以她确认她自己的价值，意思就是不论我的孩子表现如何，
是
都不会影响那个1000块的价值。
哇，仍然是好妈妈，
对、okay ，
我仍然是最适合她的母亲。
哦，
对。嗯，我没有做得不太够好、或者做得不够多、OK、好，那所以他就比较情绪稳定，那他记得他觉得他就是要做上帝要他做的那个部分就好，他不能为他的孩子负责。
那他能做的部分是什么？
他能做的部分，他就提到说，他就按照真理哈，如果这个孩子做对的时候就去鼓励他，然后多倾听多了解，适度的放手，他觉得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前他觉得需要像让孩子回到小六、他不习惯他独立的感觉、迈向独立，所以他觉得他想要压抑他回到自己期望中那个孩子的形样子、
他永远听话，
对，
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没错，永远妈妈说什么都说好需要帮忙愿意永远要扒着他黏着他可是现在儿子常常说不必了，我可以自己试试看、
是是是，
因为他知道啊，我的安全感啊，我的那个是神、所以孩子这样是追求独立、我要从心里面开始认知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这个妈妈就开始经验到
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安全感，她学习慢慢放手，
是
啊，所以不是要求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我才有安全感、我要知道就算失控了，神仍然掌权，
对，
要认定上帝的主权。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可爱。他们夫妻俩从小就教他们的孩子要练一个口诀啊、他们的儿子叫养羊啊，所以呢，这个儿子就会说：“妈妈说什么，养羊都说好。
是”
是不是有其他的妈妈也教他们孩子这个口诀？我不知道，这是真善美的一个口诀吗？我不知道、
没有没有。
OK， 但是这个孩子真的好可爱，那他才3岁，所以他也是在玩那个开灯的开关、然后妈妈就跟他说：“养羊，你不可以这样玩灯的开关哦，这样那个叔叔跟阿姨他们要看书的时候眼睛就会坏掉哦，因为那个灯一下按。”那后来啊，妈妈就说：“不可以再玩那个灯的开关了。”那那个孩子就说：“妈妈说什么，养羊都说好。”哇，然后我们所有的童工就哇都要融化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这么听话、这么顺服的孩子？那一个3岁的孩子，这个是非常好的。可是当他13岁的时候，你还要他说妈妈说什么，养羊都说好。你知道很多妈妈在这个时候仍然说：“你为什么不能像3岁的时候一样那么样的听话？”当孩子不听话或者没有按照我们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很焦虑，我们就很不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自我否定。像刚这个妈妈她说的：“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她的问题，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们要说的是，你都没有做错，你的孩子也没有问题，这只是他这一个阶段必有的一个现象。其实只要他向你交代清楚他去哪里，你需要愿意尊重他，愿意信任他、但是哪一天当他没有按照他跟你所交代的，然后他越轨了，那那个时候我们才要再继续坐下来，我们来谈好那是怎么一回事。你认为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处理当你没有守约的时候，那是不是妈妈要给你一些后果，一些处分？那是不是第二天我就要到学校门口 去等你接你回来
是，
如果你不能够信守我们的承诺，那这就是我需要做的。那或者是就晚上不能打电脑，不能上网哈之类的，我想你们可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神在掌权。
是，
就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掌控，就算真的孩子悖逆，我们的神都仍然在掌权，你可以在他里面得到你所需要的平安。
嗯，
那其实我认识另外一位姐妹，
哦，
那她的问题是与丈夫之间的啊。刚刚玉英在节目上半段提到一位姐妹是先生有外遇，那我现在要提到的这位姐妹是先生，就是不喜欢去工作上班哈，
哦啊，
然后呢，过去都是靠太太在外面上班，
哦，是
赚钱养家，那所以先生就有一点眼高手低啊，常常去工作，做了没多久又觉得说，哎呀，那个工作，老板要求太严格，那同事都很不合他的胃口，所以他就辞职回家，那所以就一直靠太太赚钱养家。那这个太太一面做，其实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心酸，是对先生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抱怨。可是重点是，你一面抱怨他不赚钱养家，那你又一面起来代替他的角色来赚钱养家。对，那其实他的孩子都非常年幼，所以最后他决定他要回到上帝原来给他的那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他就回家专心带那个幼小的孩子。他说，我不要把孩子给保姆，我要自己回来带。第一个，我们可以省很多保姆的费用，幼稚园还有安亲班的费用，然后我也不需要再有那么多应酬。老公，我就把家里生计的这个责任我就交还给你，你来养我们，你给我们多少钱我们就按多少钱生活。
是，
那其实一开始这个先生非常非常不习惯呢。
没错，我想是，
对，他这个先生很不安的。
对，
先生说，啊，我看你啊，这只是说一说，你到时候受不了你一定要跑回去上班。可这个姐妹就咬紧牙关了，甚至他们的房租交不出来，那个房东来催讨，那这个姐妹都说，我身边真的没有钱，请你跟我先生联络。你知道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哇，要限制自己的能力，然后可以做的事来顺服神。
对，对，但是他愿意给他先生这样的机会来为家庭负责。好，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先生慢慢体会到，哇，他太太是玩真的，他真的要开始来面对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应该负的责任。他要赚钱养家，他不能再那样好高骛远，他就需要愿意做一个拿薪水的工作，而不是那个投资一块钱可以赚十块钱的，
那等天上的兔子。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先生慢慢在改变。那我们就看到，真的这个太太从以前出门很打扮的，到真的就是穿的，对，很简朴，很简单。但是她说她的心是喜乐的，她里面觉得很踏实。那她也真的跟孩子去重建那个过去她非常忙碌于工作，没有办法跟孩子建立的那个美好的关系。那他们愿意等候这个父亲，等候丈夫的成长。那他真的就是先生给他多少钱他就按多少钱来生活，然后他发现他很满足，他很喜乐。然后他的先生也开始成长，也开始越来越有责任感，也开始学习来信靠神，来改变自己。所以各位姐妹，你知道当我们认定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轻松，我们就不需要背那么多的重担，说我要来为这些事情，我要来解决，我要来负责，我们就交给主，认定上帝的主权。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英在我们节目里面。
谢谢。
对，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讨论第三个重要的信念，欢迎您继续收听。